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全球最大的博彩业中心澳门将会从星期三3月25号开始禁止在入境前14日内到过外国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居民入境。同时澳门政府正努力控制境外输入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澳门目前有25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来自两岸三地的游客占澳门总游客90%以上。上个礼拜澳门禁止外国游客和外国非居民工人入境，但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人除外。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一成星期二3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在入境前14日内曾经到过外国、香港、台湾的澳门居民入境之后要接受14日指定地点的医学观察。何一成说，政府向所有澳门居民保证将不惜任何代价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国疫情最早爆发而且是最严重的湖北省决定从3月25号凌晨开始解封，恢复对外交通。湖北省回武汉的交通和人员管制措施都将从4月8号凌晨起取消，封城结束。台湾国防部表示，24号清晨在花莲空军基地启动联场操演，以实兵不实弹的方式检验海陆空三军部队的战备应变能力，包括多架 F-16 战机都参与了防空拦截演练。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等军方高层分别前往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及空军作战指挥部进行视察。美国多名联邦地区检察官星期一3月23号呼吁民众举报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欺诈行为。民众可以联系全国灾害诈骗中心进行举报。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亦都已经指示美国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和起诉新型冠状病毒欺诈行径。密苏里西区联邦地区检察官蒂姆加里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够容忍犯罪分子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来到折磨焦虑的密苏里人，我将优先调查和起诉那些试图通过出售假药、招揽虚假捐款、参与网络或电子邮件的诈骗，以及参与任何其他欺诈行为来到牟利的人。新罕布什尔联邦地区检察官斯科特·穆雷都表示，在这次全国的紧急状态中，一小部分残忍自私的人试图从公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中牟利。我敦促所有意识到这类欺诈的人进行举报，我们将会和所有的执法伙伴密切合作，结束这些卑鄙的阴谋，将罪犯绳之于法。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名合同员工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不治，在周末死亡。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健康戒备级别升级。同时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继续跳升，但国防部和军方官员坚称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并未减弱。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星期一宣布将五角大楼健康戒备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别，进一步限制人员进入大楼，同时增加远程工作的人员比例。一日前，国防部宣布一名在国防安全合作局工作的合约职员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不治，星期六离世。五角大楼星期日仲表示，有111名现役军人亦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一日之后，艾斯帕宣布的数字显示出军人感染病毒的人数仲喺度继续攀升。艾斯帕话：我哋有133名军方人员感染了病毒。由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律师团队自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不久之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帮助之后，星期日3月22号再添新内容为索赔加码。这个团队称，决定扩大援助范围，为所有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被侵权的典型案例提供免费法律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所以你而家收听紧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在全球疫情肆虐之下，为什么俄罗斯的确诊病例这么低。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中两国贸易战之后再卷入另外一场传媒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促中共高层开扩大会议倒习近平一份匿名的网民热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说一份是中共体制内人士提出的匿名建议书，刚过去周末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建议书要求中共高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最高领导人功过和去留问题。转发这个建议书的中国阳光卫视创办人陈平说，不知道哪个人首先发这份推文，但是言论和新闻不自由，必然导致谣言满天飞。有评论认为这份建议书反映出很多体制内改革派人士的想法，中共应该回归七年前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份建议书是新冠肺炎从武汉爆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严厉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言论当中的最新一件文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报道就说，正当一场呼吸道传染病扩散到中国境外内席卷全球之际，计北京的红二代成员，据信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在周末又广泛流传一篇直接指向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密。这篇叫做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这篇文就说，鉴于当前新冠疫情、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他们强烈呼吁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的问题。之前任志强和外界已经失联了很多日，据传他是被北京当局拘禁。中共党员任志强因为曾经公开批评媒体姓党而受到党内的处分。上述的网传匿名文章建议，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关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同常委、历届健在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现任同历任最高法院的院长、现任同历任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现任同历任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现任同历任政协主席同副主席参加。会议讨论习近平自从执政以来的功过评价，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委主席的职务的议题。这篇文章说，鉴于习近平本人是会议讨论的当事人，所以不适合再担任会议的任何职务，建议由李克强、汪洋、黄岐山三个人组成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会议的各项工作。讨论议题包括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否应该要明确返回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路线，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是好转还是恶化，在国际上四面楚歌，恶化对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不顾国内实际情况对非洲等落后国家大撒币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国际关系是不是正确。文章建议讨论的经济议题包括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经济路线是否应该返回朱镕基总理制定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缩减不具效率的国有企业，是否应该要坚持市场导向或计划导向，国家对经济的介入程度到底应该遵循什么界限和原则，国企应不应该与民争利，金融的监管是否应该要透明。这份建议书还提出，在政治上明确党大或法大，明确执政党能否超越宪法，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是否应该落实执行， 為了短期的穩定，是否可以犧牲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否准許民間辦媒體，法治如何實行，司法是否應該獨立，公民是否能夠批評政府，媒體和輿論監督有沒有必要，黨政是否應該分開，私人財產是否應該得到保護，官員財產是否應該公開，地方官員是否應該由當地人民決定，對當地人民負責，地方是否應該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亦有沒有財產權。在中共的台灣和香港政策方面，這份匿名網民建議在對台灣關係到底是統一重要還是和平重要，是國家形式重要還是國民的福祉重要，在對香港問題上是香港的繁榮重要還是中央的威權重要，是否應該要准許香港實行完全的地方選舉。文章最後表示，對習近平執政以來工作的評價，他的重要性不亞於打倒四人幫，對習近平執政路線的評價，他的意義應該要高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定位。部分國際中文媒體和海外的社交媒體時評人就引用陽光衛視創辦人陳平轉發的微信截圖，本身亦是紅二代成員的媒體人陳平發微信說，他只是轉發上述建議中共政治局召開緊急擴大會議的匿名文章，他不知道提出建議者的身份。陳平在他的文章說，昨天我在微信群當中收到，感覺還是屬於溫和理性，就順手轉發，但不知道是哪個人之筆，咁呢個匿名信網絡上轉發者眾多，媒體自媒體炒作借佢轉發而發酵，冇必要牽強附會扯上黃岐山、任志強，言論新聞不自由，必然謠言登大雅之堂，可悲。喺香港嘅陳平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話，佢覺得係因為言論新聞不自由，最後導致謠言滿天飛，呢個係特殊嘅，亦係必然嘅現象。不過陳平又表示，這份建議反映出當前很多人尤其是體制內人士的想法，他說他覺得這是很多人的尤其是體制內的人想法，這個特殊之處就是現在總是要到一個解決辦法的時候，不能夠經常在這個狀態，這樣下去的話中國肯定不會好辦，這個可能是一條路，但是專門炒作他轉發無非是他和這兩個人認識。陳平強調他不知道誰是建議書的作者。陳平又認為他在微信群轉發的建議書所以反響那麼大，就是因為中國處於多事之秋，否則不過是一篇無足輕重的網絡貼子，遠不如任志強的批評文章尖酸深刻。上個月任志強在一篇尖鋭的文章當中說，執政的共產黨對言論自由的嚴格限制加劇了新冠病毒流行，他文章當中並沒有提到中共領導人的名字，但是言辭犀利地批評一個剝光了衣服亦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雖然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丑布試圖遮蓋自己根本沒有著衫的現實，但是絲毫不掩飾自己要堅決做皇帝的野心，以及誰不讓我做皇帝就要你滅亡的決心。有傳聞說中共部分政治老人和眾多黨內外人士對獨攬大權的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排斥異己和廢除任期制搞個人崇拜不滿，近日又傳出國家副主席人稱反腐沙皇的前政治局常委黃岐山身患癌症的消息，任志強批評文章和新出現的建議書。紅二代成員自由派作家戴晴認為，一大批曾經在1980年代活躍的體制內改革派人士對於中國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發展憂心如焚，有人匿名在這個時機表達訴求，就是希望改變，這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戴晴話：講得廣泛一啲，就係80年代嗰批年輕嘅改革派，佢哋經過90年代，又經過咁多年，30年過去啦，佢哋覺得到而家再唔講説話，再冇動作嘅話，這個國家就太慘啦。戴晴話：佢表示而家國際形勢同1976年拘捕四人幫嘅時候並不一樣。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陀認為，返回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和四中全會決議制定的路線繼續改革開放，中國面臨困境將會迎刃而解。周陀對美國之音說，那兩個決議就是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共識，簡單來講，三中全會就是經濟繼續市場化，四中全會就是政治改革要以法治建設為核心，這個是非常正確的，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這條路就走通了。不要說十九大和十八大有什麼關係了，但總言之差別非常大，現在產生這種亂象，種種被人認為是極左倒退的現象，這個根就在這裡。這名中國轉型學者表示並不贊同中共改革已死的講法， 因為體制內改革派依然存在。周桃話並冇死到，體制內嘅改革派依然存在，關鍵係各方面嘅力量博弈嘅結果係乜嘢？而家呢個結果係無法預料。2019年年尾武漢發生肺炎疫情，導致中國社會陷入嚴重嘅公共衛生危機以嚟，有多名學者、律師同公共知識分子發表文章或者發起公開聯署活動，批評中共領導人處理疫情嚴重失誤，呼籲進行體制改革，當中包括拘捕嘅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以及受到不同程度打壓嘅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北大法學教授張千帆、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前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樂等人。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美中兩國再陷入一場媒體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美國公民鄧超3月17日在得知中國決定大舉驅逐美國三大報章《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以及《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之後發出的一條推文，表示他們幾咁希望事情不必至此，仍然是努力消化這條新聞，捱過了今日，大家所有人都努力維護職業的最高標準，從真實性到準確、獨立、公平等等，向所有在中國的記者朋友們致敬。大约一个月之前，邓超同另外两名嘅《华尔街日报》记者已经系被中国政府吊销记者证，并且系限期离境。呢个系1998年以嚟中国首次公开驱逐外国驻华记者。之前中国当局通常嘅做法系拒绝延期签证，或者系吊销记者证嚟驱逐所谓嘅不受欢迎嘅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同时吊销三名记者的记者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形式。北京指责《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3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冒犯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且一直拒绝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正式公开道歉》。而另外两名被中国政府驱逐的记者分别是为同为美国公民的《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以及是澳大利亚籍的温友正。这两个人已经是离开了中国，但是邓超由于当时正在武汉疫区采访，受到武汉封城影响而无法离开。这次的事件是美中贸易战是暂停告一段落之后，两国围绕着媒体记者而进行的媒体战几轮交锋之后的一个关键的拐点。华盛顿从去年10月开始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这个亦都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要求所有的中国驻美以及访美的使团人员，在同美国州、地方同市政府官员以及教育机构举行的任何会面之前，都必须要提前通报美国国务院。美方表示此举亦都处于对等的目的，因为美国外交官在中国亦都需要是遵守类似的规定。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从今年1月起，美国亦都在媒体领域要求双方对等。这一名不具名的官员3月18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中国驱逐美国三大媒体记者背景简报会上面说，同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赞助的媒体承认他们是外国使团的这个事实，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美国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只不过他们是需要承认他们不是一般的媒体的这个事实，他们基本上是在美国代表中共的立场。对于五家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官员在美国机构的性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不能够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和好恶去批判是其他国家的媒体，更加不能够对中国媒体进行无理的打压。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五家中国官媒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的中国日报以及是人民日报。上述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中方对美国要求媒体对等的做法反应不一，但是在某些层面上面反应是过度。这名官员说，这个是一场战略的竞争，因此他们对彼此是一视同仁，因为他们在媒体空间以及经济空间进行了抵制，这个使到北京方面在推进自己的利益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是北京对华盛顿以及系媒体的领域对等的要求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在3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每个国家国情不同，舆论环境、媒体的生态各有不同，管理媒体的法律法规亦都各有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面各国都应该是被尊重彼此的国情和对方的习惯做法。美国将五家中国媒体是定性为是外国使团的一日之后，北京以 《华尔街日报》发表恶意攻击以及是抹黑一个国家和民族为理由，宣布驱逐三名该报的记者，此举直接导致了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日就此发表声明，谴责北京驱逐三名的记者，声明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是事实以及是睇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的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而在美方看来，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和长期以来外国媒体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是有直接关系。他认为这个是对《华尔街日报》这一篇的题目为是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的回应，这个词其实是被中国人多次使用，最近一次是在出现了2012年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上述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3月18日的背景简报会上直言，这个是长期以来北京让外媒体在中国运作变得困难的过程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限制的签证，如果你还记得2012年纽约时报被是因为报道习近平应该是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腐败而导致了一名记者被踢出中国，彭博社亦都有过同样的经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他们并不是通过是驱逐出境来做到这一点，他们是通过操作签证来做这一点。据《华尔街日报》2月20号的报道，李少华近来负责网络安全、法律以及人权方面的报道，他因为报道中共率先采用数字码监控的做法而荣获2018年杰拉尔德纳伯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李少华经常发表角度刁钻的奇谈怪论，肆意抹黑中国。而另外一位记者温友正负责中国政治方面的报道，他和黄春汉以及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弟齐明受到澳大利亚执法以及情报机构审查的报道。邓超的报道领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以及是美中贸易战。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他被派往武汉报道，由此可见北京选择驱逐这三名的记者是有的放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3月2号发布的一封题目为是控制、终止、删除在驱逐威胁下的中国报道当中表示，2019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是拿到是不足12个月的记者签证，而是有限期6个月、3个月甚至是单单是30日的签证，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之音。有 22% 的受访记者表示，他们在中国政府部门办理签证续签或者是记者延期的时候都遇到困难，21% 的受访记者认为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他们的报道内容有关。在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李少华以及温友正被限5日内离境之后，美方开始酝酿新的措施。3月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5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各型媒体机构的中方在在美人员的数目是限定上限，从目前的总共160人削减到100人，并且限期这些中国官媒机构在3月13号前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对等，就好像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美国是寻求建立早就应该有的公平竞技的场地，希望这个行动将会促使到北京采取更为公平对等的方式来对待美国以及其他驻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亦都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他们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的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报复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曾经多次同美方协商，表示考虑到疫情原因以及机票难以预订，美方是宽限展现灵活，但美方未有给予任何宽限以及是灵活。美国国务院日前证实，除了《人民日报》以外的4家中国媒体机构总计60名的中国籍工作人员已经在3月13号前是离开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发行商海天发展公司单单是有2名的员工，而且都不是中国籍，因此未有受这次的美方举措的影响。北京时间3月18号的午夜刚过，中国宣布了对美国限制中国官媒中国籍的雇员人数报复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5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的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3家媒体年底前记者签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日之内必须要申报名单，并且同10日内是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 当局将会对美国记者采取中方所讲的对等措施。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北京的这个报复措施将会至少影响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13名记者，而实际受影响的人数可能更高，这个将会取决于中国当局几大范围内实施这个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调查发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两家报社在中国的美籍记者人数是更多。华盛顿邮报网站表示，该报在北京的记者站有两人，其中一名记者为美国籍，站长是新西兰人。中国外交部未有披露面临着被驱逐的这三家报社美籍记者的具体人数，这三家的报社公关部门亦都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有关具体有多少的记者面临着被逼离开中国的提问。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三家新闻机构当中几乎所有美国记者都持有记者证以及今年到期的签证以及是居留证。中国外交部之前曾经表示，目前在中国派驻记者的美国媒体机构总共有29家，但是中国外交部去年7月公布的一份名单，大约37家的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有98名的注册记者，这些记者的国籍不完全是美国。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籍记者是大约有100人，他们为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机构是工作。而在另一方面，这三家的媒体的中方雇员亦都受到波及。中国外交部3月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媒体就三家的媒体中方雇员收到中国外交部下属机构吊销他们雇员证的通知，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但是未有获得回应。除此之外，按照中国外交部提出的签证对等的原则，今后美国记者在申请中国媒体签证的时候，恐怕是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包括只能够获得一次入境，而不是目前的多次入境。上述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做法是否同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有关提出质疑。这名官员说，他们担心中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和他们的新型冠状病毒保持距离，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指责美国，他们说病毒源头不能够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武汉肺炎疫情最近在欧美多国大爆发，大批留学生以及香港居民近日坐飞机回流香港，导致确诊个案大幅飙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一就宣布了多项更加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在星期三的凌晨开始禁止非香港居民从机场入境，并且研究修例禁止全香港的餐厅和酒吧供应酒精类饮品。有民主派議員就批評新措施仍然是拒絕全面封關，容許中國內地的人經陸路口岸出入境，可能會成為防疫的漏洞，引致香港社區爆發。有封關之前經香港到深圳工作的台灣旅客就說，新措施截斷目前唯一轉機進入深圳的通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武漢肺炎確診個案上星期開始大幅增加，由上個星期三即是3月18號的25宗確診開始，每日都有雙位數字的確診個案出現，上個星期五即是3月20號更加錄得單日48宗確診的最高紀錄。由1月23號香港衛生署宣布首宗武漢肺炎確診個案開始，至到上個星期二即是3月17號累計錄得167宗確診個案，不過由上個星期三即是3月18號至到星期一即是3月23號不夠一個星期就錄得189宗確診，比之前接近兩個月的確診個案多22宗。據衛生署統計，過去一星期新增的確診個案大部分都有外遊記錄，亦都有回流香港的海外留學生等等，當中亦都有婚宴、酒吧、派對等的群組感染個案。有專家形容香港進入戰爭狀態，呼籲港府加強防疫措施，建議全面封關，禁止所有旅客入境，甚至要求餐廳、酒吧取消夜市，令到市民減少聚集的機會，否則數以十萬計海外回流的人士可能成為社區隱形傳播者，引發大型社區爆發，可能令香港變成另一個武漢或者意大利。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即是3月23號召開記者會， 宣布星期三，即是3月25号凌晨开始，禁止非香港居民从机场入境。从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入境的非香港居民，如果14日内曾经到海外国家或者地区，亦都不准入境。香港国际机场将会停止所有转机服务，所有从台湾和澳门入境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同样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日。有关措施将会为期14日。不过新措施之下，非香港人仍然可以继续经由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出入境香港。在香港机场封关令实施之前，星期二下午仍然有不少旅客和香港居民入境，身穿整套防护衣，戴上 N95 口罩，从日本四国经东京返香港的港人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封关令是一件好事，他都会配合居家隔离检疫14日的安排，保障自己和屋企人社区的安全。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是始终现在全球不只是香港，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取消了签证，甚至是封了关。即是其实我觉得可能两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这个暂时性的，即是为了疫情，其实对全即是不只是香港，甚至是全其他地方都有好处。
由台北搭机到香港转往深圳工作的台湾旅客 Eric 同埋另外两位同事，着上黄色的雨衣，戴上口罩搭飞机，避免在机上被感染。 Eric 表示，啱啱订了机位在封关令实施之前到香港，而新措施截断了目前唯一转机进入深圳的通路，对外籍旅客造成不便。
当然会有，因为现在就只剩下香港能进深圳嘛，其他地方都进不了。
Eric 说当然会有不方便，因为现在就只剩下香港能够进入深圳，其他地方都入不到。而针对兰桂坊酒吧区出现群聚感染，林郑月娥表示将会透过立法修例，禁止全香港大约8600间食肆、酒吧或者领有酒牌的会社售卖和供应酒类饮品。却建议私人会所停止开放康乐设施、更衣室和一些幼儿游玩的设施，例如是波波池。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批评林郑月娥的措施永远慢其他国家几拍，而且仍然拒绝全面封关，准许中国内地人入境有如半开中门，佢认为当中只要有一个超级传播者，将会令武汉肺炎在社区大爆发。林郑月娥的禁酒令基于饮酒的时候会除低口罩，加上聚意容易令人有亲密接触。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批评林郑月娥的讲法欠缺理据。
原来只是喝酒才中招的，喝汽水、喝橙汁、喝水、喝矿泉水呢，除了口罩揽头揽颈都可以的。我真的没听过这个什么逻辑来的，这是林郑的神逻辑。还有他还说因为喝了酒会有亲密的行为就会中招，这个簡直我都不懂怎麼答他，因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都是要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減低不必要的社交活動。
因應中國當局宣布3月25號凌晨起解封湖北省武漢市以外地區的通道管控措施，陸續恢復交通和復工，武漢市亦都將會在4月8號起解封和有條件復工。郭家麒表示，据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患者的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反应，如果未有症状会列作无症状感染者，发病的时候才列为确诊个案。他认为此举会令到中国内地或者会有隐形病人在社区播毒，潜下疫情再爆发的危机，促请港府全面封关，暂停中国内地旅客入境，否则香港可能会面临第三波疫情爆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不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之外，汉密尔顿还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美国第一届政府力量薄弱，建国之初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牢固，国家前途充满疑问，很多人担心国家存亡旦夕。但是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改观。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希望令美国强大昌盛，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汉密尔顿坚信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能够没有工业，因此他仔细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并建立政府信贷和中央银行，筹划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增加了投资需要的资金流动，满足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顿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汉密尔顿还采取措施，对某些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不受外来竞争的压抑。关税的实行使外国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产品所面对的竞争。汉密尔顿希望关税制度能够增强美国工业的实力，他认为美国无需依靠他国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为各行各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创造并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帮助了美国制造商，但是对农民帮助不大，因此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南方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指责汉密尔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北方工业和银行业的利益，农民购买制造业产品要给加倍的钱，但是出售粮食的时候又要降低价格。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财政提案，但是政治上的胜利亦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围绕宪法到底赋予政府和国会哪一些权力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日。汉密尔顿认为除了白纸黑字规定之外，宪法还赋予政府其他一些权力，否则政府是无法工作。比如汉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政府有权建立中央银行，亦有权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是汉密尔顿的对立派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够这么广义的理解宪法，政府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都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不能够随意扩大，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可能太大。接着下来我们讲讲汉密尔顿的个人生活，他是个什么人，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又是从何而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西印度群岛定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叫做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个。有一种讲法认为他父亲叫做詹姆斯·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穷商人。雷切尔·莱温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同他住在一起。 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小汉密尔顿只有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屋企的朋友帮助他在圣克罗伊岛上找到一份工，做会计助手，学记账。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做圣克鲁斯，是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小汉密尔顿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细路仔仲喺度玩游戏嘅时候，佢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嘅政治领袖。佢阅读每一本能够得到嘅书籍，无论系英语、拉丁语或系希腊语。佢喺好细个嘅时候就学习咗唔少商业同经济知识，能够清楚有力嘅表达自己嘅主张。呢种表达能力俾佢嘅新生活奠定咗基础。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被一个叫做《皇家丹麦》的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翻学，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汉密尔顿到了纽约之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亦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取录，他就决定先到新泽西伊利沙伯镇的一所学校去。汉密尔顿是学校里面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日看书看到午夜，朝头早又很早起身，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利沙伯镇住了一年之后，汉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使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感到惊讶。汉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并且发表文章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提出辩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个就意味着战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够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战争，给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汉密尔顿本来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最后成为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宝贵的助手。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汉密尔顿最终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为自己创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写了很多年的社论，还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撰写《联邦主义者文集》，里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汉密尔顿还很擅长演讲，但是只是限于小规模演讲。他的演说和他的文字一样，思路清晰、强劲有力、旁征博引。他的这种能力促成纽约大会对宪法的批准，是他令大会代表改变睇法，最终接受宪法。新政府成立之后，汉密尔顿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带大家看一看海平面升高威胁世界各地的内陆农田，回收利用圣诞雪办法多多。我们会看看美国的漫威超级英雄入主流行文化博物馆，
以及一名盲人教授，他的歌声可以说是绽放了艺术之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随着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涌入内陆地区，导致世界各地很多农田被毁，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想办法应付。马比记者巴拉窝纳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拥有一些美国最古老的农场，17世纪以来菲兹杰拉德一家就在这里开农场。现时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巨变。
All this you can see where I planted this was soybeans and they just died. You know, they died when the water hit them.
所有这些你都能够看到，我在那里种了大豆，他们全部都死了，一接触到海水他们就死了。
遭到地面的涨潮洪水以及腐蚀的地下水的双重袭击，农产损失正在随着气候变化而加剧。
You just can't believe how it's taken things over in the last 15 or 20 years.I can show you land around here that people raise tomatoes.
你冇办法想象气候变化系点样喺过去15年或者20年间夺走一切噶。正如我讲，可以话俾你知嘅就系我喺细个嗰阵，好多人喺度周围种番茄，而家呢啲地都唔见晒啦。
距离菲兹杰拉德嘅屋企冇几远嘅地方，海水不断渗入内陆田野，几户嘅邻家不得放弃佢哋嘅农场。
Basically, they've had to give up on this whole area because the salt took it over. Then we go down here.
基本上他们被迫要放弃整片的地区，因为海盐占领了这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农场，这里已经荒废，变成了野生动物地带。
塔利是马里兰大学的农业生态学家，他希望帮助农场主是保住农田，对付海水的侵蚀。
So when I realized we had this big issue with saltwater intrusion, it seemed natural to sort of come down.
当我意识到我们遇到海水侵袭这个大麻烦时，很自然地就跑来跟农民交流，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样的小块土地。
这些土地会帮助农夫搞清楚在这些地上可以种哪些的庄稼，种植高粱，为当地价值$34 亿的家禽产业提供饲料。
Sorghum was my new favorite crop because it can grow without rain and it can grow with lots of rain.
高粱是我最喜欢的品种，因为它旱涝保收，所以说这个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塔利同时表示，土地耕种可能并非是最佳的选择。
So you could actually restore the land back to a wetland, and some farmers are doing that because duck hunting is very.
你其实可以将土地恢复为湿地，一些农夫正在这样做，因为打野鸭在这里十分盛行，他们试图吸引水鸟回来。水鸟回来之后，他们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者将湿地出租给猎人。
塔利和同事是正在研究哪一种的方法对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几个世纪的社区家庭更为划算。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there, and as these seas rise, some of that history is going underwater.
这里有很多的历史遗产，随着海平面的升高，这些历史遗产会被海水淹没。我觉得这个激励了我要深入研究，究竟能够为农民做些什么。
但是时间不多。
I'd say in the next 20 years,You're going to lose a very high percentage of that land.
我认为未来20年你会失去很大部分的农田，因为他们将不再适合耕种。
随着海平面的持续升高，这个将会是全世界沿海地区农民所面临的命运。记者巴拉哥纳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美国人喜欢用榛树来做圣诞树，原因包括榛树闻起上来有圣诞节的味道。但在节日过后，这些圣诞树又何去何从呢？下面就由记者拉皮迪带我们看看怎样去用环保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圣诞树。
超过2700万美国家庭购买真的树来做圣诞树，装饰圣诞树亦是人所珍视的一项传统。但是在为屋企增加色彩差不多一星期后，这些真的树看起来就有点可悲了。它们开始变黄，叶亦开始脱落，就好像那些包裹礼物的纸一样，这些圣诞树亦是要被抛弃的。每一年大约1000万棵圣诞树最终被送去垃圾堆填场，但是其实他们还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大象不知道圣诞节已经过去，在田纳西州的大象保护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动物园里面，被抛弃的圣诞树成为大象的玩具。从针好可口，无论你是不是一只大笨象还是一只山羊。墨西哥的路易斯农场和宠物动物园是一家回收圣诞树给动物享用的农场。 鱼亦喜欢树，这些树带来了水下树荫，还有很多藏身之所，所以从德克萨斯到维吉尼亚的环保官员都回收这些树，将它们沉到湖中和水库中，来为小鱼提供栖息地。小鱼多了，自然亦吸引来到这里吃这些鱼仔的可供垂钓的大鱼，继而引来垂钓者，造福旅游业。谢菲尔德大学学生新西亚卡蒂借助化学洗虫针可以被用于油漆和食品甜味剂等产品。
The major composition of pine needle is a complex biopolymer known as lignocellulose.
虫针的主要成分是被称为木质纤维素的复杂生物聚合物。这种聚合物的复杂性使用虫针做生物质能产品，对大多数工业程式来讲没有吸引力，而且没有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这种复杂结构分解为简单的高价值的工业化学原料，比如葡萄糖、乙酸和分类。
它的发明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在商业上可行，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树木被大家咀嚼、玩耍和躲藏。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提起西雅图的地标，很多人会想起太空针塔，但是在它的旁边亦有一个同样充满未来感的建筑物，这个就是流行文化博物馆。下面是记者莫兹格雅亚带我来参观。从外面看上去，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看上来好像一个被跌烂的电吉他，这个是为了纪念传奇摇滚吉他手吉米亨特里克斯。这间非盈利博物馆是微软联合创办人保罗艾伦在2000年创办的。博物馆展览涵盖从科幻、恐怖电影、动漫画和电子游戏在内的整个流行文化趋势。博物馆的宗旨是探索并且支持生活中的创意，这个亦包括漫画。其中一个展览叫做漫威超级英雄的世界，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漫画的历史，以及那个将想法付诸于纸张上的漫画家，漫威漫画传奇人物斯坦里。他在2018年11月12号逝世，享年95岁。策展人布鲁克斯派克说，
I think without question though, for many people come to the exhibition, Spider-Man is tops. Spider-Man.
对于很多游客来讲，蜘蛛侠是最主要的超级英雄。他刚刚出现在漫画当中的样子，一个瘦弱的青少年，不是一个超级肌肉男。他又要做功课，又要跟家人打交道。好多人容易在蜘蛛侠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他喜欢开玩笑，甚至在和坏人搏斗的时候还向他们开玩笑，可以说是非常好接近。根据同样的理念，亲切友善的特性，另一个漫画人物 Miss Marvel 也出现了。不过他一直到2016年才跟读者见面。帕克说，
So Miss Marvel is a 16-year-old Pakistani-American teenager, sort of like Spider-Man. She's trying to balance her.
她是一名16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少女，就好像蜘蛛侠一样，她是一个青少年。在做超级英雄之余，亦要应对平常生活的一切。但这则漫画亦有一个元素，读者看到一名穆斯林少女怎样去应对外界对她的固有印象。派克说，挑选展品并不容易，因为每一样都咁独特，值得展出。
So although this is the largest exhibition we've ever done, it's about 3,000 square meters. Still, Marvel.
呢个系漫威漫画有史以嚟最大嘅展览。我哋所讲嘅系80年历史嘅漫画世界，有几千个超级英雄，但我哋必须要作出选择，经典同新嘅讲述过去嘅故事。但系亦唔可以忘记21世纪啱啱登台嘅呢啲任务。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展出所有的物品，但是我们令到游客可以品味一下，他们之后可能会回去漫威世界自己探索。虽然漫画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面临的真实生活问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记者莫兹格亚亚在西雅图报道。下面我们介绍一位新名的学院教授，他的成就除了懂得六种语言、拥有声乐表演学士和两个硕士学位之外，他还可以写诗和唱歌。下面是记者孔达在纽约的报道。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这个是胡珀教授演唱的圣诞歌曲《平安夜》。他虽然每日都在黑暗当中生活，
但系佢渴望光明，并且为此付出努力。
Well, I started taking piano lessons when I was 4 years old, and
我四岁就开始上钢琴课，十五岁开始上声乐课。我热爱音乐，音乐系我生命中嘅重要组成。
胡柏是纽约艾玛拉学院的语言教授，他自幼就面临严峻的挑战。
So when I was 8 days old, I had to have an operation to remove part of a lung, and then I had to.
我生下来八日后就做了手术，肺部被攞了一部分，我不得不在恒温箱中瞓了3个月。我吸入过多的氧气，导致视网膜结疤，双目失明。
学院为胡柏教授提供了特殊的设备，他在课堂有一部盲人打字机，他可以工作亦可以写诗。
I started writing poems in Albanian after I had learned enough of the language.
我学了一段阿尔巴尼亚文之后，就开始了用阿尔巴尼亚文写诗。我希望尝试用不同的文字抒发情感，这个使我对英文诗歌的创作更有信心。
胡柏知道自己好好彩，比好多盲人拥有更多机会。他认为自己和视力正常的人并没有任何分别。
You know, we're not more courageous or more brave.
纷纷的岁月似轻柔的毛毡，将树梢街头变白。我们可能比其他的人更加勇敢，更有勇气，或者更有创意。我们就是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这个就是一个适应的问题，这个是一种生存之道。
It's a question of survival.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加利胡柏教授就是通过这些歌曲和诗歌去努力求生，而且适应了自己面临的挑战。记者孔达在纽约报道。
Thank you.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